弟兄姐妹逐日平安。下面要读的经文是马拉基书一章一到五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林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秽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上面是上帝的话。
各位弟兄姐妹，让我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心向主你的话敞开，也恩待你自己的仆人，你的话充满他，圣灵能感动他，使他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叫众人得到造就和帮助的，出于你自己的工作。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接下去我们会传讲这一个的马拉基书。我们现在整个的教会都是在传讲马拉基的这个的信息。我想这个的信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来着。那这个有谁知道马拉基书在哪里吗？马拉基书你们读过没有？读过马拉基书的人举手给我看一下。读过啊，没有读过的人呢？不好意思，举手也没关系了啊。因为马拉基书其实是这个的旧约的最后的一卷书了。我们称它叫做这个的十二小先知书的最后的一卷。所以我们在一看马拉基书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来了解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马拉基。这个的信息的背景是怎样的一个背景？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借着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上帝借着马拉基来传默示给以色列。那我们在这里会看到了什么呢？这里所提到的先知的名字叫什么名字？马拉基。但是很多的圣经学者可能会说，这个马拉基不一定是名字，这个马拉基的书的作者他用马拉基可能是隐藏他自己。因为马拉基这个的名字的意思，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的使者的意思。他说耶和华借着他的使者传信息给以色列。这也是一个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呢。传道之人，传道之人我们要成为什么呢？使者。使者呢就需要有特定的信息，不要让我们的传道结果成为一个的传道匠，对吗？你要有信息，你是上帝的使者。在每一个的时代当中，很奇怪的，我们会发现十二小先知书或者这一个的以赛亚、以西结、当以理、耶利米，他们都是称为上帝的使者。那 神的使者呢，神就一定会赐给他信息要讲。这个信息呢，是针对当时代的这些人要传讲的信息来着。所以成为耶和华上帝的使者，你的信息在哪里呢？一定不是自己造出来的。这个信息是谁给的？是上帝给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传道传道，结果呢变成了什么呢？传道匠，奖章的制造匠，没有耶和华的信息在里面，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讲道讲道讲到成为一个传道人的职业，就像我们的姐妹们，你们做工厂的，你们的职业是什么？阿芬姐妹，你的职业是什么？缝线，对吗？缝缝缝缝缝，这样子。那春梅姐妹是做什么？敲树枝，对吗？哒哒哒哒哒，敲进去，对不对？所以你觉得我就是一个敲树枝的人，做着做着做着，就会发现自己是什么呢？失去意向，失去信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我以前有个的老师是外科，外科老师，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到了40多岁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很凄凉的一种观点，就是我每一次开刀，每一次开刀，同样的手术已不知道开了几百例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医生，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开刀匠。那传道之人呢，传着传着传着，也会成为一个的传道匠，成为奖章的制造匠。但是这一个的书的作者说，耶和华的使者，我们是上帝的使者，每个基督徒你都是上帝的使者。所以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做讲道的这一个的王子，解经王子，叫这一个的摩根。摩根他被上帝挑战说，你可以不可以将你手头的这几篇章这个的奖章烧掉呢？烧掉干嘛？烧掉叫你不要依靠这些奖章。他说这些奖章是我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辛辛苦苦的预备出来的，烧掉那我怎么办呢？我要你去传讲的是我与你那活泼的信息，那成为你心中负担的信息，是这个。所以啊，耶和华的话借着马拉基这位上帝的使者要传扬。今天我们需要有这种的活泼的与上帝这种活泼的这种关系，传道之人要与神有这种直接的这种活泼的对话。我们发现上敏锐于上帝的引导，敏锐于上帝在我们预备奖章的时候，在我们的内心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时代的需要在哪里，时代的处境在哪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怪的，你预备奖章预备奖章的时候，想预备那一个专题，神就将那一个专题给他止住了，不让你预备了，信息就引导到这一边来了，然后这边就像开了闸门一样，水就流出来，这好奇怪的一件事情来着。这是我们需要与上帝有这种活泼的这种关系。所以马拉基被称作神的使者，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使者的意思。那他所传讲的这个信息呢，这个信息是什么信息呢？他传讲的这个背景是怎样的一个背景呢？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已经给大家看到了这么多。第一个，他是哈该伊和撒加利亚之后的先知，然后呢，百姓已经被掳了，这个被掳归回，已经回来了105年，圣殿已经建成了85年，那建造圣殿的老一代的那些领袖，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已经过世了，所以如果你们从来没有读过这些的话，你们觉得好像很陌生来着啊，所以要读啊，读。好好的将神的话语读一下，每一个的历史背景都有上帝特别放下来的意义在那边的。然后呢，犹太人呢，这个时刻已经不是在巴比伦的统治之下了，是在波斯的统治之下， 也不是在波斯大力乌丸的统治之下，是已经来到后面的这些君王的统治了。所以波斯的统治跟巴比伦的统治又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巴比伦的统治就是非常严，将百姓都掳到他们各自的地方去，而波斯的统治是你们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给你们一定的自由，宗教上的自由，政治上的自由，这样子。所以有一定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呢又是被限制的自由，有平静，所以老百姓们又可以安居乐业，又可以去做自己一些要做的事情。所以被掳归回的人呢，在经过了这100多年之后呢，他们努力去建造什么呢？耶和华的殿已经建好了，上帝的殿已经建好了，城墙呢也差不多维修好了，或者已经维修好了，这样子。那我们接下去应该做什么事情呢？圣殿已经建造好了，圣城也修好了，那接下去就是每一个礼拜安息日的时候去做什么呢？献祭咯，献祭，献祭，献祭。所以100多年献祭这样子献下来，以致怎么样子呢？献祭就成为一种的周而复始，一如既往，跟过去没什么区别。所以呢，慢慢慢慢慢慢，大家就开始怎么样子呢？怎么样子？做基督徒，如果我们说他们现在做基督徒做了好久了，他们开始麻木，知道吗？他们开始麻木，甚至连祭司也说，说什么话呢？啊，侍奉耶和华的这些事情啊，繁琐的不得了，非常繁琐。献祭的时候杀羊怎么杀，不同的祭要有不同的杀法，不同的祭要有不同的献的那一个的脂油或者是内脏怎么献，都是有不同的讲究。所以呢开始觉得怎么样子啊，繁琐的不得了。所以慢慢慢慢，整个的宗教活动从祭司那边就开始松懈下来，祭司一松懈，教会的领袖叫做利未人也松懈，老百姓们也松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人与神的关系一旦断裂的时候，一旦成为形式化，一旦成为这个的不走心的，我们说不走心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对什么东西蛮感兴趣呢？人们开始对什么蛮感兴趣啊？哇，我要过一个怎么样子幸福快乐的生活呢？对不对？我怎么样子才能够过一个叫做财富自由的生活呢？你们听过这句话吗？啊，有个人说我已经30岁的时候已经财富自由了。哇，30岁就财富自由了，什么意思啊？他已经买了很多套房子，然后用房子去养房子，啊，他不用担心房贷的问题，所以他说30岁我就可以去海边躺着了，啊，这个就是财富自由了，过着一种幸福、快乐、安逸的生活，人们开始追求这个，然后呢，人们的道德呢？犹太人的道德，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就看到了，他们开始硬气自己的妻子，年幼的时候所娶的妻子，用诡诈代妻子，因为一般女的都比男的老得快，对不对？是不是啊？是啊，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结婚的时候，女的花枝招展的，男的这个的懵懵懂懂的，真的。所以我自己一看我自己以前的结婚照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像一个高中生，我老婆怎么这么成熟呢？这样子啊。所以后来我发现自己这个的比她老得要慢点，然后老婆开始老得快。当时的人也是这样子，从祭司到官长到长老，老百姓们 开始用诡诈待自己的妻子，诱人所娶的妻。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些理由说，如果老婆烧饭烧得不好吃，就可以将老婆休掉，因为摩西许可他们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对于外邦的女子呢，真好奇怪的，对于犹太本族的女子不感兴趣，因为太熟悉了，太熟悉之后洛顶也知道太清楚，对不对啊？对于外邦女子呢，上帝禁止他们去娶的呢，反而怎么样子呢，对得不到的非常感兴趣。然后外邦女子穿的又暴露，又这个的装饰各方面都是花枝招展，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叫做路边的野花，偏偏非常感兴趣，所以呢道德开始松散堕落。这就是马拉基啊，马拉基当时的背景啊，所以他的时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哈该、撒加利亚他们的处理的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而马拉基所面对的一个时代叫做平静安稳的时代。你说在动荡的时代做心智容易，还是在平静安稳的时候做心智容易呢？在动荡当中去做基督徒容易，还是在安稳当中做基督徒容易呢？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安稳的时候容易啊，他们来说安稳当中不容易，动荡的时候我经历过两种处境。在动荡当中做基督徒，整个教会恒切迫切的在祷告，真的。在安稳当中的教会呢，弟兄姐妹我们祷告，没声音，真的。所以在安稳当中做先知做传道人啊，很难的，你还要持守，很孤单的去持守着。所以当时马拉基的处境是这样的一个处境来着。这是上帝给每一个的先知都有不同的呼召来着啊！啊，有些先知是面对非常动荡的，有些先知是站在这个的加密山，一祷告火就降下来；有些先知所面对的是讲了很多遍，讲了很多遍，他们会怎么样子啊？他们会拿一把刀将他的信息用刀割掉，丢在火炉当中烧掉，然后说你是奉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了，有这样子的。父亲听到的时候很流行去撕裂衣服，儿子听到的时候拿刀去割掉。哎呀，不同时代的先知，上帝都给他们不同的信息，不同的处境。我们了解了这个处境，所以马拉基他为什么称自己是马拉基？因为我是上帝的使者，我不是一个宫廷里面养的先知，不是亚哈宫廷的先知，我不是一个传道将，我是耶和华的使者。上帝差派，上帝就将信息放在他的里面。所以马拉基的信息，耶和华的默示，哎，这个句话很难翻译。耶和华的默示，我们一般理解去理解的话，默示是什么呢 ？Inspiration of the word, the law， 我们会这样子说。但是原文呢，这个耶和华的默示是什么呢？是 the burden of the word of the law。他说是耶和华话语的重担，这是马拉基的信息来着。所以马拉基的信息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重担，上帝给他的一个重担。弟兄姐妹， 如果你今天在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心中没有这种重担的时候，要小心了。你觉得 无足轻重，我讲一些话是娱乐一下会众，我要讨取一下会众的欢喜，那就出现大问题。你在听神的话，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神一定在你里面放下那个重担，如同耶利米所说的，我若行人不讲的时候，我的心中就有火在烧着。如同耶稣基督他自己说，我的心灵甚是迫切，我当受的洗，我要去受这个洗，我来岂不是要将我火降下来吗？所以耶稣基督也经历这种重担，耶利米经历重担，马拉基经历重担，所有神的先知们，当上帝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他们一定在心灵产生出一种的重担感、催逼感在里面。阿们吗？你有没有呢？在读神话语的时候，你里面有没有这种重担感，重重的被压下来的感觉？还是一读就忘记呢？今天啊，基督徒听主的道很容易忘记，读神的话语很容易忘记。为什么这么容易忘记呢？因为我们与主的关系真的是有问题的，容易忘记就没有办法去行道，记住神的道才能够去行神的道，让神的道刻在我们的心灵，好像重担一样。你每一天吃饭喝水，你好像总是觉得有个重担压住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话语才在你里面如此之真实。所以神的话语不单单给我们甘甜的感觉，亲爱的弟兄们，不单单只是给我们满足的感觉，神的话语还要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重担。就像保罗所说的，众教会的事情就天天压在他的心灵当中，这个压住的感觉，你说舒服不舒服呢？当然不舒服。所以你想不想放弃呢？你想放弃，但是你是耶和华的使者，你有上帝的呼召在上面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放弃的。然后呢，这个重担呢，对于谁来说呢？对于听到的人来说的话，也是一个什么呢？也是一个重担。所以在以赛亚书的第13章到23章这10章的经文当中，耶和华的晓谕、耶和华的审判临到这个巴比伦、临到摩亚的时候，都常常用的是叫做神的重担临到他们。所以原文叫做 burden， 上帝的重担临到他们。所以先知传讲的信息不单单是给以色列人听的，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不单单只是传讲信息给基督徒听的，传道人今天传讲的信息不单单是给教会听的，今天传道人要传讲的信息是给所有的人听的。你们是世上的光，也是说，但是这个光一照出去的时候，对于黑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重担，这是一个审判。所以耶和华的信息、耶和华的默示是一个的重担，要叫我们带来改变的。阿们吗？所以这是他的信息，信息的本身，这耶和华的默示的这个本身被称作神话语的重担。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卷书的特征啊，上帝给他的这个信息啊，有5个的特征，5大特征。我在听这一个的谁啊 ？Paulson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的圣经学者啊。他在这个讲的时候呢，他罗列的非常清晰，我就引用了他的这个5个特征啊，讲的非常好。所以呢，我看了这5个特征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们需要小心这卷书，这卷书对我们所说的话来着。首先，这卷书啊，是用了上帝直接的口吻来说话的， 我第一人称，上帝用第一人称去说话，多过于其他的小心之书来着。所以55节的经文里面有47节都是耶和华说我直接的表达。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它是一个并论啊，谁与谁并论呢？是神与他的百姓的辩论啊。啊，然后呢，这个作者的名字其实是隐藏的啊，这点我们讲过了。第三点呢，是什么呢？是里面有12次的针锋相对的辩论，神的百姓与神之间的一种辩论。然后呢，本书呢，它呢，题材呢，不像其他的先知书是用诗歌，哈巴谷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诗歌，然后这一个的哈该书里面也有许多的诗歌，撒迦利亚书里面有许多意象啊这些，但是本书呢，一个诗歌都没有，都是用散文，而辩论又散文，最后呢，这本书最后的一段话，最后的一个词是以咒诅，免得我以咒诅并蒂，以咒诅来做结束的。那你说这些的特征放在那里的时候是要表明什么？为什么上帝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的散文的作者，而不是诗歌的作者？诗歌需要有很多的情感，知道吗？那现在呢，上帝怎么样的？没有情感了。上帝感觉麻木。为什么上帝感觉麻木？因为神的百姓感觉麻木，知道吗？所以上帝说，你们既然感觉麻木，我对你们的回应也是感觉麻木。为什么呢？因为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在迦南美地他们很快就堕落，然后被掳70年之后，他们归回了，只是好了一段时间，所罗巴伯一师、约书亚一师，他们又打回原形，又堕落。而整个的以色列的百姓的历史就是这样子起伏起伏起伏，现在归回了，现在又是以一种的应付上帝的方式来面对上帝。所以神的百姓对上帝根本就不在乎，那上帝呢？你既然不在乎我，我也不在乎你。你既然对我感觉麻木，我也对你感觉麻木。到了最后一卷书，这一个的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一群百姓现在是什么呢？上帝说，我爱你们。他说，你在什么事情上爱我们？这样子与上帝顶嘴。上帝说，你们藐视我。祭司们说，我们在哪里藐视你？看到吗？顶嘴哦。所以12次的这个的辩论呢，他们来说是吵架，是像什么呢？是像一个爸爸对孩子说话，爸爸说，孩子你错了，这个孩子说，我哪里错了？是这样的挑战来着。最后一卷书居然是以神与百姓之间的吵架做结束。丁姐妹，这提醒我们什么？当他们吵完架之后，上帝宣布了咒诅。上帝说，好了，我不说话了，不说话了。既然你们这么讨厌我说话，我就不说话了。一不说话多久呢？知道吗？ 四百年。你们讨厌我说话吗？那我就不说话了。四百年不说话。在这四百年里面，他们出来了很多的叫做伪经赐经，有许许多的人说我是弥赛亚出来了。所以在这四百年里面，有许多的假基督、假的弥赛亚、假的先知就出来，所以这四百年叫做黑暗的四百年。然后基督来了，第一次基督的再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上帝的沉默。第二次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保罗也同样这样子告诉我们，那时候人应凡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离弃上帝，为自己增添许许多多的师父，常常学习，终究不能够明白。人心里面不爱神，只爱淫乐。人的心里面结怨，但是不愿意去解掉这个怨恨。人的心里没有亲情，没有亲情，自己的孩子死掉了，死掉了。看到别人受伤，别人，没有亲情，不解怨，不爱上帝，只爱淫乐。哇，整个的情形跟马拉基书所面对的那个情形一模一样。我们现在就处在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上帝对于教会的话，我们也看到了教会与神的关系也好像是一个孩子在跟爸爸在骂仗，在辩论一样。很多的基督徒开始对上帝也是这样子，你不爱我，你不爱我，你给我的都是我不要的，我要的是那些。所以成功神学开始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始蔓延开来。假的先知开始说的话是，你要向上帝祷告啊，你要迫切祷告啊，要上帝大大张口，上帝就给你大大充满。你祷告的时候还要具体啊，非常的具体，你要告诉上帝我要的 house 是四房的，要坐落在 double B， 我要一辆豪车是宾利，哇啊！你要具体具体具体啊！你越具体，上帝就越多赐给你。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很像当时的这一些的会众一模一样呢？神啊，你哪里爱我？你在什么事情上爱我呢？看到吗？有意思哦，是不是有许多相同类似的地方？非常多非常多。而海外的教会呢，我们没有在逼迫当中，我们在安逸当中。在安逸当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礼拜来聚会，每个礼拜来聚会聚会聚会聚会，周而复始，一如既往。我开始觉得奉献给上帝是很讨厌的一件事情，十分之一，哇，好多，那就拿一些小费给上帝，知道吗？小费是多少啊？我们就剃个头，一块钱给他一个小费，去吃自助餐给他一点小费。所以我们面对上帝也是成为这样子，上帝被称为一个的乞丐，打发了的乞丐，各种就出现了啊。这是这本书的五大特征了。好好的见他思想的时候，哇，主啊，我们是现在的时代跟马拉基的时代没啥区别。然后呢，我给大家快快的来看一下大纲。这一卷书的大纲其实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过去，过去的存活 The past survival 1-5节。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现在的罪 The present sins， 现在的罪是呢是祭司还有百姓的罪。祭司的罪很多，百姓的罪就更多，混杂的婚姻，随便离婚，质疑性的发问， 不守时宜侮辱上帝。然后呢，第三呢，上帝说啊，你们现在这样子，我要做一个分别，将来我来了要分别，我的受膏者必突然进到他的殿当中，必突然进去，要做一个分别。这个的分别是什么呢？就是将义的和不义的、邪恶的分别出来。那义者将要经历公义之太阳的一次，恶者必用烈火所焚尽、烧尽。最后上帝说，我给你们一次最后的机会，就是什么呢？摩西赐下来，然后新封以利亚出来，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最后就是以咒诅来做结束。所以犹太人呢，读了马拉基书的时候，他们就很懵，知道吗？他们说完了，读到最后是什么咒诅遍地来着。所以他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一定会怎么样子呢？重新读到第五节，耶和华的名必在外邦被尊崇。重新强调一下这个，因为如果咒诅遍地的话，我讲完道了，大家说咒诅遍地回去吧，大家有什么感觉啊？很不舒服的回去，对吧？所以他们又会重新来强调一下。这个我只是简单的讲一下，让大家对整卷书很陌生的一卷书有个的概览，好不好？然后呢，读者是谁？写给的读者，耶和华的默示是给谁的？给以色列，给以色列的。那这个以色列的话，坦白来说，他们已经不是叫做以色列，他们只是犹太人，而且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只是少部分的回归者。但是上帝看这些余数的话，还是以色列来着。所以当他们一听到以色列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就马上想到了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称雅各叫以色列。所以一听到以色列的这个字的时候，哦，我们就想到了上帝是守约、信实、不改变的主。所以当上帝称你叫什么呢？你叫基督徒的时候，神像你怎么样子？还是守约的。虽然你对上帝不守约，虽然你对上帝漠不关心，但上帝还是爱你的。所以读者是以色列。下去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层的辩论，好不好？前面的部分的话，我们看了第一节，第一节的告诉我们信息是什么，作者是谁，这个的读者是谁，写作的背景是怎么样子的。回去大家再好好的看一下，我会将 PPT 发在群里面，大家不用努力的去抄了，好好听。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个的辩论是从哪里开始呢？这一卷书跟其他的新知书很不一样的地方，这一卷书居然是以爱做开始的。耶华说，我曾爱你。以色列却怎么说？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所以我一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有的时候像我们这个夫妻之间的对话，我对妻子说我很爱你，妻子会说我怎么觉得你不太爱我，你在什么事情上爱我？也好像父亲对孩子之间的对话，我对女儿说我很爱你，她说爸爸我怎么不知道你很爱我，你在什么事情上很爱我？我说第一，每天早上做早餐给你，第二，吃完早餐之后送你去这个的 Peter 去火车站，然后你迟了回来的时候我去接你，爱不爱你？哦，好像有点。他是那时候才回应过来，哈，这个爱。所以呢，神与他的百姓这一种的对话都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是辩论，是赤裸裸的一种对话，它不是以诗歌的方式去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的辩论、争论式的。神说我爱你，我曾经爱你，他们说你在什么事情上爱我们呢？那这句话有没有背景呢？有背景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他们说 我们都照着你吩咐我们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借着先知撒迦利亚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都照样去做了。但是呢，问题有没有发生改变？问题有没有发生改变？我们还是在谁的统治之下？大家知道这个壁画吗？这个壁画是波斯人，波斯的勇士来士兵。我们还是在谁的统治之下？波斯的统治之下。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的情况发生改变。哇，这个也像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我祷告了，我都照着你的意思去做了，上帝啊，但是祷告之前和祷告之后有没有发生改变？问题有没有发生改变？还是一样对吗？我坦白来说，上一周徐牧师他讲完道之后他就飞走了，飞走了之后呢，我在想一个问题啊，你讲完道之后就飞走了，但是呢，你留下一个问题没有去处理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当时的教会祷告完之后，你说逼迫是小了，没有了，还是在，或者变得越来越大呢？教会开祷告会哦，那个祷告会是与神之间直接的对话，我们都照着上帝的应许去做了。忠心传扬主的道，离弃一切的罪恶，我们来呼求主的圣名，我们照着主的旨意去祈求。神啊，外邦为什么聚集攻击你的受膏者基督呢？我们都是照着你的旨意永恒的计划去祷告了。然后祷告完之后呢，出现了今天很少教会出现的一个情况，祷告会开完之后地就这边子啊，地就震动了。我们教会从来没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如果地震动的话，我们这个可能会塌下来，对吧？塌下来之后，我感谢赞美主，我们可以盖一个更大的，对不对？但是从来没有这样一次的经历来着。祷告完了，地就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大大的放胆去传扬主的道。我想问大家，环境改变了没有？逼迫是少了呢，还是更多更厉害呢？更多，范围更扩大，从耶路撒冷的逼迫开始扩展到犹太全地的逼迫，从犹太全地的逼迫开始扩展到整个的罗马的逼迫。所以使徒行传写完的时候，保罗在哪里坐牢？在罗马坐牢的。所以呢，这些的百姓他们也同样面对这个问题，他们都照着做了之后，问题还是一样，然后都照着上帝的话语去做了之后，他们建造起来圣殿，第二个圣殿建造起来了。建造起来了之后呢，第二个圣殿造好了，造好了之后，有些人以前看过所罗门圣殿的，他们就哭了。为什么呢？啊，因为一对比所罗门的圣殿，这个是所罗门的圣殿哦，庞大吗？雄伟吗？很雄伟啊。而所罗巴伯所造的圣殿呢，小平民的房子一样嘛。这个呢，哇，这么宏伟嘛，对不对？就像我们如果搬到 Rockdale 的话，你知道吗？ Rockdale 像这样子嘛，这边像这样子嘛。所以呢，他第一个感觉就是，哇，上帝，你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来着，我们没有越来越兴旺，没有越来越兴盛。上帝借着哈该先知所说的话说，你要震动，我要再一次震动天地，列国必将金银财宝统统运过来。结果我们盖出来的呢，是这么一个小平民的房子来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吗？他们的祷告好像都没有受到应允。圣殿盖好了， 盖好了之后呢，他们开始过上了摩西五经里所说的那些的祭祀礼拜的生活，一年两年三年，一年三次的赎罪日，一年过七大的节期，每一周守这个的安息日，然后呢，每天早晚来献祭。好了，这样子下去之后，他们生活越来越堕落，越来越麻木。后来他们还遇到了一件事情，在马拉基书里面提到的，遇到了什么呢？这是什么？蝗虫啊，好可爱，对吗？真的好可爱啊！你大概只是看过一只，觉得好可爱。在中东常常会发生蝗灾，是一大群像黑云一样压过来，然后飞走的时候呢，所有的有青色的东西通通被吃掉。牛呢，经过一飞过之后呢，牛剩下一堆骨头。啊，不过这是动画片写的了，动画片发的啊，这样子。所以，但是他们就遇到这件事情，他们好像越祷告越敬畏上帝，结果呢，还遇到了蝗灾。他们就问一个问题：神啊，你爱我们？你说你爱我们，你在哪里爱我们？问这个话。然后呢？他们还问了一个问题，他们在问，我们这么敬畏上帝，我们侍奉上帝，我们苦苦的斋戒，到底有什么益处啊？我们反而看见那些狂傲的人怎么样子呢？很有福气啊，行恶的人呢还被建造起来，他们虽然试探上帝，结果有没有遭灾祸呢？没有遭灾祸。所以二章的十七节，他们就说：“公义的上帝，你在哪里呢？”就问这个话，对吗？所以他们来说，我们基督徒啊，你去做生意的话，你如果持守公义，不要做假的，不要卖假的，你会失去很多机会的，真的，真的失去很多机会。我自己就这样子。失去很多机会的，我不卖假的药，失去很多机会。人家说我卖的药是最贵的，这样子，说这是卖真药，人家不听你，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呢，行恶的反而很发达，所以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说，侍奉上帝是没有用的。祷告祷告没用的，礼拜礼拜有什么用啊？对吧？火烧烧烧烧烧，结果信佛的没有被烧掉，对不对？我被烧掉了，哇，这个上帝有没有保佑我呢？之类的啊。所以当时的百姓也同样发这样的问题：公义的上帝啊，你在哪里？所以他们就问上帝，对他们说：“我爱你们。”他们就说：“神啊，你在哪里爱我们呢？”问了这个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上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上帝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上帝让他们看过去，也让他们看现在所发生的，还没有让他们看将来。在这一段的对话里面，只是让他们看过去，记住过去，你需要去记住它。现在呢，对于现在你应该怎么样子呢？你要睁开眼睛看看，不要只是低头看自己的问题，不要只是低头看自己的难处，不要只是被自己的一个的难处，这一片树叶遮住你的眼睛，将这一片树叶拿下来看。所以呢，过去与现在，这是上帝对他们所说的。 我们看，上帝说：“你们以前被称作雅各，现在呢？过去我称你们以色列，而你们现在却是蒙爱的。”上帝从拣选的角度，他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但我却爱雅各。”从拣选，我怎么拣选你？拣选了雅各，从这个角度，那拣选你是因为你特别好吗？不，其实按照他们的传统来说，应该是哥哥先蒙福，但是上帝却没有拣选以扫哥哥，而是拣选了雅各这个弟弟。那是因为这个弟弟特别了不起吗？不啊，其实这个弟弟很诡诈。这个弟弟怎么样子呢？心思缜密。这个弟弟呢，躲在帐篷里面在谋算谋算。哥哥呢，这个哥哥只晓得打猎打猎，只晓得旅游旅游，只晓得做野味野味，只晓得做 barbecue barbecue， 还傻乎乎的懵懵懂懂的，是这样子一个哥哥来着。那上帝为什么拣选雅各恨恶以扫呢？这就是出于上帝主权的拣选，知道吗？没有人能够去解释的。当然以扫有以扫的坏，我在这里就不详细的去解释他。神让他们看过去上帝对他们的拣选，上帝怎么样子施恩给他们。今天基督徒，如果你落入到像犹太人当时的光景的话，你需要回想一下上帝对你的拣选，上帝怎么拣选你，从千万人的人当中将你拣选出来。为什么不拣选别人，拣选你？上帝怎么保守你？上帝怎么样赐恩给你的心灵，打开你的眼睛？你要去思想这个拣选之恩的时候，那你里面开始会感恩哦。所以记住过去，什么样的心才能够记住过去呢？什么样的心灵才能够记住过去啊？感恩的心。不感恩呢，你就没办法去记住过去上帝向你施的恩惠。所以人内心当中如果不感恩的时候，接下去就会负义，你知道吗？就忘记神的恩典，忘记上帝公义的作为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对过去我们需要记住，而记住却需要有一个感恩的心，你才能够去记住它。对于一个内心只是被欲望充满的人，他是永远没办法去记住神的恩典的，记住上帝的拣选的。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雅各被拣选成为以色列，成为蒙爱的。而上帝呢，对于以扫呢，以扫是什么样子呢？他说我恨恶以扫，使他的地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虽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进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过去上帝说我恨恶以扫，那这个恨恶呢，坦白来说呢，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恨他的意思啊。这个的恨恶的意思呢，就是上帝说我不拣选。所以希伯来的这个的用词当中呢，这个恶以扫的意思呢，就是我不拣选他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去读神的话语。我爱雅各恶以扫的时候，你要从希伯来的语境当中去读。 读了之后你不会得出双重预定啊。啊，有一些人双重预定是什么呢？说上帝警醒了我，上帝也警醒这些的恶人要遭受毁坏。他们的经文引自哪里呢？啊，马拉基书。经文引自哪里呢？引自这一个的罗马书第十章，还有箴言书，神预备毁坏的器皿。但是呢，他们其实是没有将这些经文放在希伯来文的处境当中、语境当中去看恨和爱之间的这种，而是用我们的理解的恨与爱去看。啊，上帝警醒雅各，上帝不警醒以扫。现在呢？现在，当犹太人被巴比伦王掳掠的时候，被攻击的时候，你知道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以东人做了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吗？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早已经窥探对于犹太人的那一个的迦南美地呢，已经垂帘很久了，啊，整天想要得到那个地方，得到那个地方。现在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攻了，攻打这座城的时候，他们就做一件事情，就是将情报、军情来告诉巴比伦王。所以他们成为了这一个的探子，成为了这个出卖自己弟兄的这样的一群人，出卖了以色列人。犹太人，而且呢，当以色列人被掳掠的时候呢，他们就攻占这个的犹太人的境界，这个叫做什么？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但是他们遭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后来他们也被另外他们的境界也被另外一群人所占领，被占领之后，他们要重新再去建造，重新去建造他们的都城，在他们的都城造在悬崖的壁上。但是上帝说，我必拆毁，结果真的就被拆毁了，所以他们的地界呢就没有了。后来他们就拿了犹太的南地旷野之地，以东人就慢慢扫掉扫掉，后来成为另外一群人来着，叫做以土买人。以土买人之后呢就没了，亚西律就是属于以土买人，他们就从人类的历史当中，以东人、以土买人就没有掉了。所以那个境界上帝说必称作罪恶之境，他们的名必被称作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哦，讲这些历史了比较枯燥一点了，对吗？好像大家都觉得这些名字好生疏，我想其实也蛮简单的。你要看一下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同时也要看一下什么？上帝在不警醒的人身上的作为。上帝怎么样子硬气了这个以东？过去看一下他的地方，现在再看一下他的地方。他们说，上帝，你的手在哪里？你说上帝的手有没有消失过？上帝的手从来没有消失过，对不对？上帝的手一直在带领着你，保守着你，上帝的手也一直加在那个趁火打劫的、落井下石的以土买人的身上。是他们的境界荒凉啊，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就刚刚过去不久的事情。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忘记呢？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看不见呢？或者看见了好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呢？这是不是也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呢？我们说，上帝啊，你在何事上爱我？我们看不见上帝的爱，但上帝说，看一下吧，抬头看一看旁边所发生的事情，你就知道我对你的爱。请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也呼唤我们， 你说上帝啊，你不爱我，你不爱我，你不供应我，你不怜悯我。上帝说，抬头看看，看看你，看看别人，那个没有被拣选的人，你就会感恩的不得了，对吗？然后上帝说，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之外被尊为大。好了，我进行一个总结吧。为什么我们今天对上帝的爱没办法感觉到？有次呢，我在看一个的漫画的时候，这个漫画说，如果耶稣基督今天试图喂饱5000人呢？大家知道耶稣基督行了一个神迹，喂饱5000人，对吗？对不对？啊，但是呢，现在这个5000人呢，不是2000年前的5000人，现在是什么？今天的5000人。那这个今天的5000人呢？啊，耶稣站在那里说：“来，吃这个饼吧，来吃这个鱼吧。”知道吗？里面有些人说，我是素食主义者，你怎么给我吃鱼呢？还有些人呢，每天担心自己有没有氢中毒，有没有水银中毒，有没有重金属污染，对不对？所以当中有一个就说，啊，你这个鱼有没有经过水银测试啊？啊，有没有汞中毒啊？对吗？还有个呢，说我是什么？我是有糖尿病的。所以呢，你这个的饼是用什么面粉做的？里面有没有那些强筋粉啊？就是吃进去糖分会很高的那种，那是 gluten。 所以啊，上帝今天给我们爱，上帝供应我们，上帝说我曾爱你，而我们今天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的回应啊，我有我自己的需求，我有我自己想要的爱，我不要上帝你给我的爱。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根本的问题。上帝给我们饼，给我们鱼，但是与我的期待不一样。所以苦毒就产生了，所以与上帝的犟嘴就产生了，对吗？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啊，都是像这一幅图里面所发生的一样。我们在问，我不要，我不要，上帝你哪里爱我，你哪里爱我？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一个结论，神不爱我，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是我想这一个是当时的百姓最主要的问题，也是今天教会主要的问题。上帝说我要给你永生，但是我们说永生怎么样子？太抽象了。永生以后的事情，现在我不太需要，现在我需要的是孩子去读好的学校，自己有好的工作，有好的住处。所以呢，当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是这样子的时候，假心知就来了，知道吗？假心知就出现了，他看到我们的心根本就不要上帝给我们的爱，要我们所制造出来的那个上帝给我们的爱。假心知就只看到你里面有他的市场，今天的教会有他的市场，所以假心知就大行其道，是不是这样子呢？是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恩主，你帮助我们， 你可怜我们，我们的生命有太多自己的期望的东西，我们没办法从我们的圈圈里面跳出来，我们被自己的欲望所限制，我们的眼目也是如此的狭窄，被我们的欲望，被我们的难处所遮住，没有办法看到你的爱。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能明白你，让我们能够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